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，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28篇。这是一篇大卫的作品，是他在困苦中对神的哀求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，但是却道尽大卫在困苦中内心的感受，也可以是预言以色列民在大灾难中的苦况。大卫诉求神审判他的敌人，秉公行义，并为他即将得到的拯救来赞美神。这篇诗也是跟着了第29篇的序言，跟29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28篇第一节。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，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以色列人很明白磐石的意思，而以色列人是拒绝这磐石的。摩西也曾经在申命记第32章15节为此悲哀，他说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滑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。磐石就是一些稳固的，人可以依靠的，可以在上面站稳脚步的东西，是有根基的，不动摇的。我们信徒也认识到我们的磐石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1节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28篇第2节的经文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们过去已经解释，至圣所就是指施恩座，是在会幕最后的一层。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施恩座，是要我们用信心紧紧地抓住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28篇第6节的经文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神垂听并应允了大卫的祷告，因此大卫接着说， 让我们读七节到第九节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，就得帮助。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神是力量，他有大能，而他也是可以保护的盾牌。不过神是否成为我的能力，我的保障呢？这就在乎我们是否信靠他，是否在心里倚靠他了。如果我们信靠神，神就会帮助我们，他会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当神垂听祷告的时候，情况会怎样呢？诗人说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让我们在领受神帮助之后，不要忘记赞美他，感谢他，称颂他，因为他垂听了我的祷告。他是受膏者得救的保障，这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诗篇中常常提到这受膏者是以色列的拯救者。最后大卫的结论就是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或者说求你牧养你的百姓。受膏者就是以色列民的牧者，他必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这令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第40章11节的话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背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并乳养小羊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29篇，讲到耶和华在雷雨之中的声音。这一篇诗很明显的是描写大自然的，是一篇大自然的诗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一篇，就是第八篇，那里诗人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然后第十九篇也是属于描写自然的事，那里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然后诗中又描写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第八篇很明显的是描写晚间的，所以有月亮和星辰。而十九篇这是描写日间的，有太阳的出现。至于29篇，这是描写雷雨的。这篇诗给我们看见宇宙可怕的一面，是密云幽暗的日子，有闪电、打雷，以及令我们震惊的大自然景况。大自然的威力是人无法抗拒的，而自然界的灾害也是我们所害怕的。然而诗篇第29篇不但是描写了暴风，它更告诉我们在暴风雨中的信息。这篇诗在希伯来原文中是属于极优美的作品，它的结构甚有特色，而且向读者展现一幅极为生动的图画。希伯来文的诗，它的特色和值得欣赏之处不在于押韵，一般的诗甚至于是中文的诗都是讲求押韵的，但是希伯来的诗是不同的。它的特色是在于平行句，把一个思想用不同的角度和句子重复地表达出来，当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但也充分地表现出作诗人的功力和深度。好的平行句子是不容易写的，而这一篇诗正是希伯来诗的佳作。头两节是序曲，这里说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 要将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大卫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思想提升到最高处，这与最后的两节是诗的终曲。这里说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虽然遍地都是受到暴风雨的蹂躏，可是耶和华仍然掌管着一切，他仍然坐着为王，这是令我们放心和欣慰的。在人生的风暴中，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。在我们看诗的内容之前，我们先看看这篇诗的主题，是第三节到第十节所论到的，就是耶和华一共有七次发声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。这篇诗的背景是一个野地，也适合大卫的经历。大卫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是与大自然为伍的，并不是关在办公室里面。大卫也没有整天的躲在王宫中，他很多的时间是在室外的，所以他也很留意自然界的变化。可是在风暴来临的时候，大卫并没有在外面，他乃是在耶路撒冷自己香柏木的宫中。他的王宫是建在锡安山的，在那里他可以居高临下，眺望一切，看见全以色列地。他可以看见东北风怎样横扫而过，以及所造成的损害。大卫所居住的锡安山王宫是高于其他诸山的，是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，所以他可以一览无遗，看见境内的一切事。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29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这篇诗是写给神的众子的，其实就是给他自己的，因为大卫称自己是神的众子，是地上大能的勇士。他勉励自己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并且尊弥赛亚为王。第三节到第十节是这篇诗的主题，讲到雷雨怎样的试阅大地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诗篇第29篇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。这是暴风雨的开始，在东北的远方有打雷和闪电，然后一直传到耶路撒冷。耶和华的声音好像雷声一样，世人可以听见风的吼声，看见乌云密布，他们把太阳也遮盖了，以至于天昏地暗。这不是一场骤雨，也不是一场普通的风暴，这风暴是来自地中海的。地中海的巨浪掀起，正袭击海岸和内陆。这场的风暴是从北到南来的，耶路撒冷并不能逃避，而且是越来越接近了。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就好像打雷一样，震撼一切，摇动一切的。他的声音满有威严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29篇第5节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当雷声隆隆响起的时候，利巴嫩也受到摇动，树木受到闪电的袭击，巨大的黑门山也受到震动，就好像小兔被野狗追赶一样。当风暴越来越迫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气氛就更加紧张了，到处都听见雷电的响声，传遍了整个山间，雷声控制了大地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9篇第6节跟第7节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风暴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了，暴风横扫过的地方就好像战场一样，耶路撒冷的市容和街道都被暴风所损害，没有抵抗的能力。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风暴，以前大卫也曾经经历过，所以他耐心地等待和聆听神的声音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9篇第8节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地斯的旷野。终于大卫看见暴风过去了，雨停下来，风也止住了，大风暴已经离开耶路撒冷，转向犹大的旷野，向西南去了。大卫知道不久西乃山的旷野就会经历这一场可怕的暴风，但是现在大卫的心安静下来了，他呼吸着暴风雨过后的清新空气，西伦西的滔天巨浪也静止下来了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9篇第9节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然而暴风也带了一些好处，就是动物在惊慌之余加速了他们的生产，使他们不致受漫长的生产之苦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还有不少人也在暴风雨之际想起来要到圣殿去寻求神的保护，因此风暴是无形中驱使有一些人去亲近神的，进到殿中去呼求神。现在风暴已经过去了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9篇第10节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神是掌管风暴的神，正如他也掌管洪水一样，他是无时无刻不在看顾的。好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9篇的最后一节，就是11节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神的能力透过风暴彰显出来，或者说风暴是彰显了神的能力。同样的，神也在我们人生的风暴中彰显他的能力，叫我们经历到风暴之后的平安。虽然洪水泛滥，风暴肆虐，然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，他要赐福给他的百姓，让他们在风暴中得享安息。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除了想到这是作者的经历之外，还联想到以色列民在大灾难的境况，但是这篇诗却给我们在苦难中有安慰， 叫我们知道神会在其中看顾他的子民。哈米基多顿大战会等待神的子民，敌人会从北方而来遮满地面，然而神却在这一场可怕的暴风中，他是掌管一切的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。这篇诗也给我们有安慰的信息。今天我们是属于新造的人，我们是属于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不再属于旧人，因为旧的一切都成为过去，我们是属于新的人，是新的创造。因此过去旧的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，像安息日、割礼等等，这些旧的条例我们不必再守，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生活标准，有主亲自的引导，这跟旧的生活是不同的。然而新的生活也会有风暴，我们会有灵里的风暴，这些风暴也是挺可怕的，可以摧毁我们的生命。然而我们的主仍然是掌控风暴的主，正像当日耶稣和门徒一起渡海的时候也曾经过风暴，他们差点儿就没命了，但是因为耶稣在船中，所以他们不用怕，因为主耶稣为他们平息了一切的风浪，而且使他们平安地抵达彼岸。即或耶稣不为我们平息风浪，但是我们也不用怕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但愿这篇诗能够给我们真实的帮助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刚才讲解过的诗篇第29篇再读过一次。这里说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利巴嫩和西年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地斯的旷野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来看诗篇第30篇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大能的神，大自然的景象也把你彰显出来，也表明出来你的能力。在狂风暴雨、闪电雷声当中，看见神的大能，看见神的威严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在我们人生风暴当中，你也掌管一切，真是像诗人说的，在洪水泛滥之时，您还是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主， 在我们人生风暴的时候，你还要赐力量给你的百姓，还要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。我们在你里面可以享受到真实的安息。求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特别是在苦难中的你的众儿女们，愿主保守眷顾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